感谢主啊，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个经文啊，很长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背景的一个事件。好，让我们在这一个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慈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圣灵啊，求你亲自来恩膏主你自己的讲台。主啊，你来使用你的仆人，让他在这里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引领。愿主你使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充满主你的能力。主啊，让众弟兄姐妹听了都能得造就和益处。主耶稣，主啊，你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主耶稣，你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刚才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件事情要发生啊？一个非常危急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对于整个犹太的民族来说啊，犹大人来说，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哈、啊，生死存亡的时刻。那这件事情要发生，它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啊。我们知道哈曼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啊糟糕的一个人，他为了灭绝整个犹太民族啊，犹大人啊，他甚至要啊把自己的10,000 talenta银子要交给这一个啊亚哈水鲁王啊，交给国库，就是为了让亚哈水鲁王下一条命令，把这全境内的所有的犹大人杀光，啊，一场大屠杀就要来临了啊！这是一个多么危急的时刻，多么危急的时刻！我们知道《以斯帖记》啊，是在整本圣经中啊，有两卷书，两卷专门是记载女性的，一个是什么？是《路德记》，然后呢就是《以斯帖记》了。那以斯帖记呢，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。我们知道在前面大概是两周之前，那我给弟兄姐妹分享了但以理，对不对？但以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啊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，就是谁来替代了巴比伦啊？就是波斯。那这一个以斯帖啊，他就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啊，他曾经为这一个叫亚哈水鲁王的这一个波斯王的王后。但是亚哈水鲁王是怎么样娶到了以斯帖呢？啊，他是有原因的。亚哈水鲁王啊，他以前啊是有一个美貌的王后，美貌的妻子。这一个妻子的叫什么呢？叫瓦什提啊。这一个人啊，非常的美貌。波斯王啊，很希望把他的妻子拿出去啊，到处炫耀一番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她很漂亮啊。”可是呢，有一天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啊，王后瓦什提呢，她不顺服国王的要求啊，她拒绝了，她不愿意出来，使这一个国王啊有失身份啊，有失面子，好像在众人面前就是好像没有感觉到就是。没有脸光了，于是呢，他就一怒之下哈，啊，他就把这一个王后给废了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啊！这一个国王也是，也是雷厉风行的哈，连自己的这一个王后都敢废了。那废了以后呢，他就缺了一个王后了啊，一个国家有国王不能没有王后啊。于是呢，啊，就召集了这一个普天下的这些女孩子啊、处女啊，就选，结果呢，选出了以斯帖。他就特别喜欢这个以斯帖，在这一个以斯帖记的3章啊，这里记载啊，第17节说，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啊，比众处女更甚，所以王呢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立他为王后，代替瓦什提啊，代替瓦什提。所以你看以斯帖的出现啊，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，是因为以前的这一个王呢，他的王后给废掉了，他呢需要立一个新的王后，结果呢就找到了这一个以斯帖。当然了，在前面有许多的故事啊，我就不给大家啊详细的讲了，你们可以回去看那一个以斯帖是怎样被选为王后的哈。以斯帖这一个人， 他年幼的时候啊，他就没有自己的父母了，就是年幼丧，就是失去父母了。是谁把他养大的呢？是他同族的一个叫莫迪改的人啊，把他养大。莫迪改呢，是他的这一个，你如果看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关系比较乱了，我也不跟你们讲了。但是莫迪改呢，这一个人呢，就把他当成养女一样养大。后来呢，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以斯帖。那这个以斯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叫一颗星的意思啊 ，a star 啊。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，他是被称为希望之星啊，是欢乐之星，是卓越之星。所以以斯帖啊，他这一个女性啊。他有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格，他能赢得这一个亚哈，这一个当时的一个亚哈这一个随鲁王的这一个喜爱，不仅说他这个人貌美，更重要什么呢？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有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格啊，他顺服，他谦卑，他温柔。在以斯帖记的二章的二十节。这里讲到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，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以斯帖尊莫迪改的命啊，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。你看他做王后了哈，他也没有改变他的性格，他没有居功自傲，觉得哦，我现在是王后了，他没有觉得我自己是王后了，我眼中无人，没有，他还是怎么样？他还像过去一样。莫迪改过去抚养他的时候啊，他就很听莫迪改的话。等他做了王后以后呢，他还是这样的听莫迪改的话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多么谦卑、温柔、顺服的性格哈。而且呢，他还听莫迪改的话，没有将自己的籍贯、宗族告诉任何人。那也就是说，什么国王都不知道，国王都不知道他是犹大人啊。所以他一直是隐藏着自己的身份。那莫迪改，我们刚才看到了哈。是他的养父，莫迪改呢？是他的养父。他曾经啊，等到这一个以斯帖进入王宫以后啊，莫迪改呢就常常在这一个王宫的门口啊，他就啊那个时候坐在这个朝门口啊在那坐着啊。他坐着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他听到有两个这一个守门的这两个人呢，他们因为恼恨亚哈随鲁王，他们呢就想把他给暗杀了。结果他在朝门口没事就在那坐着呢，就听到这件事情了。他呢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以斯帖。那以斯帖呢就把这件事情转告给了亚撒随鲁王。亚哈随鲁王一查实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把这两个人给办了。也就是说什么，莫迪改救了亚哈随鲁王的命，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可是这件事情呢却写在了历史中，就没有再去提这个事情。亚哈随鲁王虽然知道有人救了他的命，但不知道这个人是叫谁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，就过去了。可是莫迪改啊，他常常在朝门口坐着的时候，他就得罪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人叫哈曼，叫哈曼。他是这一个当时这一个波斯这一个国家的这一个宰相啊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哈曼非常的骄傲，他希望，他就是要求啊，所有的这些臣仆啊，见到他第一件事情什么，就要下拜，就要下拜。可是莫迪改啊，他是犹大人啊，他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会不会拜啊？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拜耶和华上帝啊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属神的人只拜耶和华上帝，只拜独一的神啊，我们怎么能向人下拜呢？所以他拒绝向哈曼下拜，这就得罪了哈曼。这哈曼啊，就想把他给杀了，把他给除了。哈曼这一个人啊，他是什么人？哈曼呢，他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啊，亚玛利人的后裔，他是亚甲族的后裔。亚甲族就是，你知道亚玛利以前有一个王叫亚甲王，他就是他的后代。可是这个亚甲王是被谁所杀？被以色列人所杀。而且亚玛利人，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的时候，第一场战役是给谁打的？就是给亚玛利人打的。 这个亚玛利人啊，常常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后面啊，击杀老弱病残的，非常的凶残。所以上帝让摩西啊与亚玛利人征战，而且这一个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为仇敌啊。我们知道，当扫罗做王的时候，神让扫罗王把这一个亚玛利族全部给灭尽了。可是扫罗王怎么样？因贪恋那个金钱，贪恋那个牛羊啊，就没有灭尽啊，甚至把亚甲王给留下来了。所以亚玛利人到后来就一直啊都留有后患啊，直到这一个哈曼做了波斯王的宰相的时候，他开始怎么样？有了这一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。啊，我想他也知道他的族类和以色列族是世世代代为仇敌的，而且这一个莫迪改啊，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不下拜的，别人下拜他是不下拜的，所以哈曼记恨莫迪改。你看这里讲到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一个莫迪改在这站着哈，很多的人啊都在这地方跪着，这个哈曼怎么样在这地方站着？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哈曼和这个莫迪改有了无法避免的冲突，而这一场冲突呢，导致了整个犹大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危机，就是哈曼他用诡计，他用阴谋要除灭这境内所有的犹大人，要把这里的犹大人全部给灭光了，甚至要杀尽了。你看多残忍啊，这一个人。可是我们说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啊，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当神的子民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介入。上帝的介入，以斯帖啊，他成为这一个波斯王的王后啊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上帝的计划和旨意，是上帝的安排。上帝一定是早就预料有这件事情发生，所以呢，就提前的把以斯帖安排在亚哈随鲁王的旁边，让他成为这一个国王的妻子。所以以斯帖成为王后啊，是什么呢？是神啊特别的安排。神安排的这件事情啊，在这个危机发生之前啊，上帝已经预先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是让以斯帖成为王后；另外呢，就是让莫迪改啊有机会救了亚哈随鲁王，啊，就是把那两个要刺杀、暗杀亚哈随鲁王的这一个啊守卫啊，把他们给揭发出来了啊，保护了这个亚哈随鲁王，救了他的命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，上帝那超自然的计划和作为已经介入其中，只是人不知道而已，人不知道而已。那哈曼呢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要灭绝整个这一个国，这一个当时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一个国家已经灭亡了，当时耶路撒冷都是属于波斯帝国的地盘啊，所有波斯帝国内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他斩尽杀绝啊！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阴谋。那所以这是他的阴谋，说哈曼决心要灭绝莫迪改的本族来报复莫迪改的行为，于是报告国王，意图要灭绝犹太人。这个亚哈随鲁王啊，他也是真的是也是一个很糊涂的王啊，当这一个莫迪改这么说了啊，又给他银子，他觉得这一个宰相蛮忠心的，就答应了，就把戒指给了他，说你去办吧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吧。哎呦，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啊。那国王呢就听从他的意见啊，决定在1月13日，这个哈曼呢就决定在1月13日灭绝犹太人，这样的决定造成百姓的慌乱啊。你们在读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已经讲到了，整个犹大人啊心都消化了，造成了很大的慌乱，在苏三城都造成了很大的慌乱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莫迪改啊，他就身穿麻衣啊，他就来见以斯帖。他在这个城中游走啊，啊，当然那时候他没去见以斯帖，他就在城中游走。以斯帖呢就派他的这一个太监呢，就去来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莫迪改呢就把前因后果啊就告诉了这一个以斯帖，啊，哈曼是怎样要去除灭这境内的所有的犹大人。而且呢，这一个莫迪改还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 必从得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所以莫迪改啊，这句话哈、啊，是整个这一卷这个《以斯帖》中书卷中的这一精华部分。莫迪改说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在国王的面前啊，身边啊做了王后啊，你就可以逃脱这灾难啊，你就可以看着你的同族被诛杀，不是的，连你自己可能将来都不会逃脱的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起来啊，来帮助犹大人啊，神怎么样会用另外的方式来拯救这个犹大的民族，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。哇，这句话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也就是说告诉什么呢，就是以斯帖，你不可以袖手旁观，你不可以袖手旁观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任何的挑战和危机啊，当我们身边或者当着教会面对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可以袖手旁观。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总有别人会解决。是的，会有别人去解决，可是神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的。神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就是让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发热心啊。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怎样去做，哪怕你是一个祷告，都是在付出行动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不要以为哦，我开着车路过了，走过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哦，看到旁边有车祸了，然后你的车没停下来，你过去了，你觉得这事不关我的事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哪怕你就是在那个车上，你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怜悯这车上的人，求你来保守他们，保守他们的性命，上帝都会纪念你的祷告。起码你没有置身度外，没有袖手旁观，你在为这一个人祷告。如果你能停下车来帮助他，那感谢主，那是神真的是太使用你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不可以成为袖手旁观的人。阿们。你可以袖手旁观吗？啊，川普上去下来无所谓，你可以袖手旁观吗？共和党有没有进入到参议院，或者是夺得众议院，无所谓，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事情，你可以袖手旁观吗？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你看到今天的美国日渐的败坏，你看到今天加州已经大麻合法化了，整个美国同性恋合法化。你说我在乔治亚州，我在田纳西州这个地方啊，山高水长，哎呀，那边的事情，你今年可能是这样的，十年以后、二十年以后，等你的孩子长大了，等你的孙子、当你的孙女、当你的女儿长大了以后，你知道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为这个时代祷告的，甚至你要投票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共和党成为这一个参议院主导参议院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们巴不得共和党能够主导这一个众议院啊。因为共和党是保守派的啊，他们起码他们有基督教的这一个价值观，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各个方面他们还是有保守的。可是你看加州是民主党的天下，那个地方大麻合法化，哇，那个地方同性恋啊真的是泛滥成灾啊，啊，基督徒在那个地方是被歧视的，甚至是啊，武警有一个姐妹啊，是一个美国姐妹啊，以前是个宣教士去中国的，她就说她在旧金山这个湾区这个地方生活，他说洋人，他不知道中国人会怎样，不知道华人怎样，可是你知道洋人之间，如果你说你在公司里面你不可以谈论信仰的，不可以谈论基督教的，你不可以说你相信上帝的，否则的话你会怎样，被歧视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在今天我们这个地方还好，那天我去参加这一个高中的这一个老兵节的一个纪念会啊，啊，感谢主，他们那个我看到他那个高中里面啊竟然写着一个大的海报，他们有 Christian 的 fellowship 啊，有中学生的这一个啊，公立的中学，他们有讲道啊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充满了危机，但是基督徒要做什么事情，你要为这个时代祷告，还有一个要关心今天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啊，用你手中的这一张选票做正确的事情，阿们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。感谢主，我非常喜欢川普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川普废掉了约翰逊法案，他认为，因为过去约翰逊法案说，牧师可以不准在讲台上面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，可是 川普把他给废掉了啊。他说每一个牧师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，在讲台上面，只要是合乎圣经的，合乎圣经原则的，真的是感谢神。今天啊，莫迪改给以斯帖一个警告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，如果你不起来说话，你不站出来的话啊，如果你不站出来的话，上帝会怎样用别的方式来拯救整个犹大的民族，可是你和你的全家怎么样必致灭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可以成为袖手旁观的人，我们要成为这一个时代中的参与者，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中能够改变这个时代，为着这个时代发声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。阿们，为着上帝发出你公义的声音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的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了，以斯帖就吩咐人去告诉莫迪改说，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里的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怎么样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啊也要这样禁食，就是我也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。然后呢，我伪劣去见王啊，他要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要见亚哈随鲁王的，不可以的。他虽然是王后，可是他见王他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啊，他不可以随随便便见的。他说我若死就死吧。哎呦，感谢主。你知道这样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？是一个愿意为主去豁出去的生命啊！为了拯救犹大的民族，为了这一个民族啊，为了上帝的百姓啊，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一个人不好惹。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一生气一不高兴，把这个前面这个王后都给贬了，给废了，搞不好也会把他给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这个王后，这一个国王是一个，这个王后不好当的，哪有这么好当的？这个亚哈随鲁王是一个性格暴虐的一个人啊。结果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伪劣去见王，我要死就死吧，我要死就死吧。哎呀，感谢主。你知道基督徒要有一种精神啊，在一个世代中你不要怕，你要有一种敢为主舍身舍命的一个精神。我们今天都缺少一个为主舍命的一个心智啊。但是问题是，神会让我们去这样白白的死呢？神不会的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突然，只要我们坐在主的身上，一切都不会突然的。我们看到当这一个以斯帖他去舍命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决啊？这个问题我们就看到，当这一个以斯帖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啊，这一个他就将这一切的事情他就告诉了国王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他那一个去见亚哈随鲁王之前的时候，他有三天三夜的这一个禁食的祷告。所以呢，这一个以斯帖去见了亚哈随鲁王啊，并且呢，他将这一个就是这一切的事情，就是包括啊，他说他就问这一个亚哈随鲁王，他说我有我所要，我有所求，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，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，准求我，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，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亚哈随鲁王看他这么忧虑啊，这么忧愁，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。他说我希望啊，你能把哈曼请过来，我要准备一个宴席啊，然后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之前的时候他已经请过哈曼去见过王，那再请一次。这个哈曼啊，那一天啊晚上啊，他特别高兴，他做了一个木头架子，他想这一天啊，我要把这一个莫迪改啊，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给钉死在这一，把他给杀了，挂在这一个木头架子上面。可是就在这一天晚上，上帝介入了，上帝让那一天晚上这个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，失眠的时候呢，他就吩咐人啊去来读这个历史啊， 你说真有意思，哎，他就想，哎呀，睡不着觉就来找人来读历史，念给他听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读到什么呢？读到了这一个王的太监中有守门的这两个人，一个叫薛探，一个叫提烈，要下手这一个害这个亚哈随鲁王。然后呢，莫迪改将这事情告诉了王后。也就是说，在读历史的时候，恰恰读到了莫迪改怎么样来救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件事情啊。你说这巧不巧啊？一点都不巧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让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，就是让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，去叫人来读这个历史书，然后呢就读到了莫迪改怎么来救他。然后他就问，哦，有莫迪改来救我，可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这一个爵位啊，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荣誉啊？结果这一个侍候王的臣仆回答说，没有赐给他什么东西啊，没有赐给他尊荣，没有赐给他爵位啊。然后呢，这一个王说，谁在院子里？然后呢，这个时候说哈曼站在院子里。然后呢，他们就那一天啊，他们就啊，在这一个院子中的时候，以斯帖就把哈曼要怎么去害这一个莫迪改，包括整个全境犹大地的人士、犹大的事情，告诉了这一个亚哈随鲁王。亚哈随鲁王那一天不但没有说杀了莫迪改，反而呢奖赏了他，而且要把这一个哈曼给他处死了。所以你看哈，我们说哈曼做了木架想处死莫迪改，不料前一夜国王失眠啊，叫人取来查阅这一个历史，得知莫迪改曾救他一命，却没有受尊荣爵位。第二天哈曼欲杀莫迪改，反被国王处死，挂在了他自己做的木架上。这是整个这个事件，就本来是一个非常充满极度危机的一个时刻，因着国王那一天夜里面失眠啊，取来历史看，得知莫迪改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整个事件就发生了翻转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以色列的得胜啊，与以斯帖、莫迪改和犹大人的祷告。然后我们说，十二月乃是亚达月，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，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。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的各省里聚集，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，无人能抵挡他们，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。本来是什么？本来这一天要杀的一个犹大人的，反而犹大人起来怎么样？胜过了仇敌，胜过了仇敌。接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说莫迪改记录了这事儿，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，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的十四、十五两个日，以这月的两日，犹大人脱离仇敌得者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吉日。本来呢，这个日子是悲苦的日子。如果按照哈曼的计谋，这两天一定是犹大人最痛苦、最悲哀，甚至是最血腥遭到杀戮的日子。可是呢，神却让这两日啊，转忧为喜啊，转悲为乐。你看我们的神是将怎么样？是将危机变为转机的神。他将忧愁变为喜乐啊，将悲伤啊变为快乐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两日就设宴欢乐，彼此馈送礼物，周济穷人，照着普尔的名字，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节啊。普尔节就这么来历的啊。每一年啊，犹太人都会过普尔节，在以色列啊，在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过普尔节。以前我曾经参观过一个犹太的会堂啊，犹太人的会堂不是随便进的啊，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可以进他的会堂的啊，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手续。他们有拉比啊，我们要先向他们的这一个拉比，就是法利赛人啊，要申请啊。因为我们那时候神学生啊，我们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啊，费尽周折去联系他们的最高的这一个会堂的这一个管会堂的人，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就问他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啊，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就不太想看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老师说我是专门教旧约的啊，就是专门教律法书的。我们这些新学生啊，都是非常热爱以色列的，而且怎么样，我们都是 我们也是很尊重律法的人。哦，他说，哦，你们也尊重了，是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位上帝，敬畏耶和华的啊。他一听呢，他就给我们开绿灯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进去了。哇，犹太的会所真的很特别，犹太的会所哈、啊，楼下都是弟兄坐的，弟兄全部坐在讲台楼下，楼上远一点的地方都是姐妹坐的啊，妇女都坐在楼上另外一个地方，或是另外一个空间，另外一个房间，他不允许这个女性啊坐在前面的。然后呢，他们那个会所是有圆形的，基本上是活动的场地很大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我们每一年过普尔节的时候啊，是我们这个会堂里面最热闹的时刻。他们会拿出很多的葡萄酒啊、美酒，一起在耶和华神面前啊来赞美神。他们要喝酒的啊？为什么？他们那一天他们要庆祝普尔节。他说，如果没有普尔节，如果没有当年以斯帖，没有莫迪改，他们这个民族就灭亡了。他说，因为上帝透过以斯帖和莫迪改拯救了他们的民族啊，所以他们过这个节，他们是非常欢快的，非常欢快的，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普尔节今天在犹太人当中都是一直在纪念啊，在纪念这个节日。我们看以斯帖的禁食祷告，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以斯帖啊，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啊，他没有说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，他没有。他也没有想办法说，哎呀，我是不是透过别的方式花钱啊，或者怎样，我怎么样讨好这一个亚哈随鲁王，我怎样去接近他，怎么样。他没有用人的任何的计谋，他用了什么？祷告。他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禁食祷告，禁食在神的面前。他不光他禁食，他还要莫迪改让犹大人一起禁食来为他遮盖啊。也就是说，他需要这一个带的祷，他自己为整个犹大人带祷啊，他也需要犹大人来为他做带祷的这一个支持啊。因为他知道这一个不是他的能力能解决的，乃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。所以说，以斯帖的禁食祷告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基督徒化解危机的最好的办法哈，不是用我们的智慧，不是用我们的思维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和方法，乃是怎么样？乃是要靠着神的能力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。而祷告是最有效的手段，是要让上帝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，让上帝以他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这眼前的问题。如果以斯帖那一天不祷告，我想亚哈随鲁王可能也不会失眠啊。以斯帖的祷告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结果，亚哈随鲁王他拿出历史就看到了这些内容，然后第二天的时候，以斯帖把这个事情原委的告诉到亚哈随鲁王，亚哈随鲁王就能做出明智的判断。如果以斯帖跑到这一个亚哈随鲁王面前和哈曼一起来辩论吧，一个王后一个宰相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辩论谁是对谁是错，亚哈随鲁王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，搞不好啊，他就把这一个王后给废了。你怎么一个女人干涉政治啊，废掉吧，哈曼你去做你的吧，完了整个犹大的民族就灭亡了。可是以斯帖没有这样做，他没有去争辩，没有去做什么，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，他向神求。这禁食三天三夜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什么？亚哈随鲁王做出了最明确的判断，保护了犹大人，反而把神的仇敌、犹大的仇敌哈曼把他挂在了木头上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祷告的结果。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啊，我们一定要重视祷告啊。我们那一个圣经啊已经读完一遍了哈，现在已经读，今天早上好像读到利未记了啊！你看我们读完一遍了，已经读完启示录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读完一遍了，现在又开始读了，读到利未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刚开始我们这个要读经的时候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觉得，哎呀，你搞这个干什么，这读经在家自己读不行吗，非要自己。我跟你说，我还真不相信你会在家自己读经，我不相信的，真的，有几个人会在家里面读经啊？我就觉得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少，很多人是不读经的，这个是个问题啊。基督徒如果不读经啊，这个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。董欣姐妹她真的是做得太好了，她用这样的方式来督促大家读经啊， 他自己每天读，昨天最后一个是他读的，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吧，可能是忙完餐馆了，回去读一读，读一卷书，读一张书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大家彼此激励啊，还有那个苏娟啊，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啊，他在别的教会聚会，他也来参与我们的读经啊，我听他的声音啊特别好听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观望者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读经的参与者。你看到弟兄姐妹这样读经，这是美好的见证啊，我觉得我们都要努力，大家一起来鼓励你读经了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就能长进了。你读一卷书，可是这一卷书过去你没有读过，你读了以后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，对不对？要常常读经，阿妹。但是读经也要怎样？没有声音了，也要祷告。我们说有读经啊，也要有祷告的。你不读经，你也不祷告，完了。可是说我只读经，我不祷告，哎呀，那也不行，那半斤八两。你又读经又祷告才是重要的。一个人啊，不能只有左手没有右手的，对不对？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独臂老人啊？肯定不愿意。你一定要成为什么？一个健全的一个基督徒。你又要读经，又要祷告，阿妹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读经也要祷告，不要真的是只读经不祷告。你光读经不祷告不行的哈。我们今天都要读经，都要祷告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时代啊，我们读经是要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我们祷告啊，是要让我们将神的话语我们领受了，我们要给神说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怎样在读经的过程中抓住神的应许，就是在祷告中认识神的作为，更深的来认识神，经历神啊。所以一个爱读经爱祷告的弟兄啊，一个姐妹啊，是不会被打倒的啊。你就算是倒了还会爬起来的啊。所以你像要像以利亚一样，倒了还能起来继续往前走，不要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所以我们都要成为又读经又祷告的人，阿妹。感谢主。今天啊，这个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，福音界教会面对的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？就是太多的思辨，太多的理性，而忽略上帝的作为。我与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姐妹聊天啊，我觉得聊得很甜，我觉得她很敬虔，可是我就发现这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，就是过度的传统和宗教化的东西啊，影响了她的所有的一些她的属灵生活。他甚至不太相信上帝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很奇怪。我说，哎，我说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。他说是，他说哎呀，他说他，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爱主，你知道，我觉得他比我们众弟兄姐妹都爱主，因为他天天都读经啊，读经都是读的很多，他对圣经也很熟悉。可是呢，你一给他谈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超自然能力，他有点 confusion， 他有点疑惑，不太相信。讲到这个耶稣行神迹，今天依然能够行神迹，他有点疑惑，你知道，这很危险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懂圣经的知识，知道圣经的伦理，知道圣经的道德和标准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和上帝之间建不起来很好的关系。你知道很多的这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啊，他们为人处事是非常的彬彬有礼，非常的体面，非常的这一个 nice， 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有爱心，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和神的那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我就后来我问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徒，他说是这个问题存在的很严重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美国人已经被基督教化了。哇，这一句话说的很好，就是美国人被基督教化了。他不像亚洲的基督徒，也不像拉丁美洲的基督徒，是什么呢？是很火热的去追求基督，火热的爱主。美国人，包括美国基督徒，包括一些甚至是啊，就是说很久很久已经不去教会的人，他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有爱心，他非常的愿意去奉献，去帮助别人，甚至他做义工，甚至什么，他收养这些儿童，他都可以做得到。他说，但是呢，你让他相信上帝，相信神迹。他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有时候就像天方夜谭一样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说这也是因为今天美国衰落的原因啊。 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一个没有祷告的国家，一个不祷告的国家，他一定会离上帝越来越远的。所以你看那一年有一部电影叫什么？叫什么战争是吧？一个美国战争房间，一个美国的老基督徒是个黑人妇人啊，他每一天他都会在他的那个衣橱里面跪下来祷告。你看他的祷告是带着宣告性的祷告，然后你看哈旁边也有一些美国人，他们也去教会啊，可是他的教会坐不住了，他就天天到回家了。啊，他的家庭生活一塌糊涂的，在表面上，在外面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人，充满着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人，可是回到家里面，整天给自己老婆干仗哎，表面一套，背里套，不，这个是今天普遍的现象，哦，你很难想象，就是教会里面的人离婚率也是非常高的，这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我们说，可是这一个美国老人怎么样？他就说，解决问题一切的办法就是这样，就是祷告。他带领那一个美国的那一个家庭那一个妇人啊，让他祷告。那个妇人坐在那个地方，怎么坐呀？坐不下来，怎么祷告祷不来？念了几句话，祷告几句就祷。可是他慢慢进入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释放了，他大声的宣告啊，他斥责仇敌在这个家庭的作为。然后你看那一个改变，整个这个家庭被改变了，夫妻的关系恢复了。有时候撒旦啊，就会用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诱惑我们。啊，用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来影响我们，可是我们只有在祷告中，在经历赞美、敬拜、赞美中，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才能够得胜啊！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认清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时代。基督徒，你不可能说啊，在今天我就是过着一个很安逸的生活，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都要起来祷告，阿门，感谢主。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重视祷告，我们要看重神的作为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啊，也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导啊。我们都会被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主导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忽略了上帝的作为，这是一个危险的。教会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只注重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想我们怎么去做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忽略了神你要让我们怎么样去做。那你说我们忽略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会不会开心啊？不会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忽略上帝的作为啊，我们就是漠视神的主权，我们就是忽略上帝的主权。所以我们说祷告寻求神的旨意，是看重上帝的作为，是要与上帝一起同工的。当我们看重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能力就会介入到我们中间，就会改变我们今天所有的现状。我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起来祷告，为着这个教会祷告，让我们的教会啊成为一个完全被神掌权的教会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我们说神的子民要在祷告中得胜，教会要在祷告中得胜，建立健康的教会必先建造健康的基督徒个人的灵命。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可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前提是什么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健康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要健康，这才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。如果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我们去做这个主日崇拜啊，我们会做这个，我们也有一个完整的教会的崇拜的这个方式啊，一个程序，可是个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事工我们做了，可是我们的生命没建立起来是不行的。所以生命是重于事工的，而灵命的健康啊，是衡量一个基督徒啊他的灵命健康的一个热度啊标准啊，就是他祷告的热度。祷告的热度是很重要的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祷告，那这一个生命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，他的灵命就不是健康的。一个热爱祷告、火热祷告的基督徒啊，他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祷告的基督徒就是健康的基督徒。真的是这样，如果不祷告，这个基督徒是不健康的，不健康的，是属灵不健康的。我们都要成为热切祷告、火热祷告的基督徒。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啊，会在祷告中复兴的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的教会不会复兴；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的教会就不会被更新；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的教会就不会改变，就不会成长。所以我们都要起来祷告。阿门。阿门。 感谢主，我们请海花姐妹带我们唱首诗歌。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来，我们起立。
我们弟兄姊妹们，真的常常以祷告来亲近我们的，就知晓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，他的心意，需要我们跟随他去行的旨意，然后丰富的祝福恩典赐给我们。
是的，主。
主啊，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一切都要被改变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需要你来介入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你的介入，需要你超自然的能力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，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来解决我们现实中又大又难的问题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做不了事。